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印的故事。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当老头子们把自己这个疑问说出口之后，崔科长也是沉默了许久，好半天他才叹着气对家里的老头子说：哎呀，因为沉船那个地方太过特殊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冒任何险了。错过了今年这个时候，我们怕那沉船会流入长江之中啊。到时候就算是政府直接参与，也不要想再将沉船给打捞上来了。所以为了防止可能会出现的威胁，我们必须要带上诸位，以备不时之需。但是请诸位放心，就算到时候一切顺利，诸位并没有机会去做什么，酬劳方面我们也会全额支付的，绝对不会打半分钱的折扣。家里的老头子们听了崔科长的这番话，全都不明白崔科长话中那可能会出现的威胁是什么意思。而那沉船竟然会从鄱阳湖流入长江，这话实在是令人有些匪夷所思。要知道这鄱阳湖与洞庭湖是有所不同的，洞庭湖是吞吐型湖泊，有进有出，与长江相通，而鄱阳湖呢，却是只吞不吐的，众多江水只会流入湖内，而没有其他渠道可以流出。所以这一艘沉在鄱阳湖底的沉船怎么可能会逆流而上跑到长江里面呢？更何况整个鄱阳湖的地势较四周来说都要低很多呀，那湖里的沉船是万万没有可能由低到高进入其他的江水之中。崔科长这个时候从自己随身的公文包当中又取出了一大叠资料，他对老头子说：诸位的疑问在这上头都可以找到答案，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忘记我第一次交给诸位的那个记载了神户丸故事的文件吧。当时大家都很愤怒，也很不理解，觉得我把那个虚构的故事当成此事的资料交给大家是在戏弄诸位，其实并非如此。那个故事不仅仅与这次的沉船事件十分相似，而且那个故事的众多背景资料都跟这次沉船事件有惊人相似之处，特别是故事里涉及到的众多沉船和失踪人员全部都是确有其事的，特别是沉船的地点、古怪气候，故事里都如实描述，并没有一点夸大的成分。听着崔科长的话，家里的老头子忍不住翻开了刚刚他送上来的那份文件。果然翻开第一页，老头子就看见了这次沉船的地点，也就是鄱阳湖的老爷庙。资料上说，老爷庙这一水域的得名全都是出于湖边的一座定江王的庙宇，而这座庙宇之中相传所供奉的就是附近湖中的一只巨猿。相传在元末明初之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看过明史的人可能都知道，那是明朝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一场大战。那一战的结果改变了朱元璋的命运，他的霸业也正是由此开始。在作战之初，朱元璋并不顺利，一仗下来损兵折将，死伤无数，当时鄱阳湖的水都被血水给染红了。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退，可谁曾想没逃出多少的时候，明军便被一条水路所阻。放眼望去，水光粼粼，雾气蒙蒙，偏偏湖面上连一艘船的影子都没有。正在朱元璋对此惊慌之时，陈友谅却率军追杀过来。朱元璋心知如果这次自己要是被敌军给抓住的话，那必死无疑。然而就在这危难时刻，水面上突然出现了一块黑影，大概有桌面大小，速度极快，不多一会儿就游到了朱元璋近前。朱元璋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巨猿。只见他仰着头望着朱元璋，似乎是在示意他跳上他的背。 朱元璋见这只巨猿有灵性，就蹲下身子抚了抚他的头，说今日若是帮了朱重八躲过此劫难，他日必当重谢。说完之后跳到了巨猿的背上，那巨猿把身子一转，果然帮朱元璋渡过湖去了。后来朱元璋在得了天下之后，不忘巨猿的救命之恩，在湖边建了一座定江王庙，并封巨猿为元将军。这座定江王庙就是如今鄱阳湖边上的那座老爷庙了。当你走入庙门之后，就可以看见一只巨大的石猿趴在地上，伸展着四肢，背负一块丈余高、三尺宽、一尺厚的大石碑。石碑之上有朱元璋的御笔，上书加封显应元将军等等字。当然了，也有人根据史料推算过，说这个定江王庙的建立时间要比朱元璋开国的时候晚上百年左右，所以这个巨猿的传闻应该只是民间传说。但是这个说法虽然算是有所依据，但是却无法解释庙中朱元璋亲笔所提的那块石碑的来历。只是根据民间传闻，那只巨猿后来成了精，经常要出来兴风作浪。鄱阳湖畔的老百姓以湖为生，倘若此湖让巨猿霸占了去，那湖畔的渔民可能都得饿死。无奈之下，老百姓们只得每年去供奉他，以祈求元将军保佑，让靠湖为生的渔民们能够平平安安。久而久之呢，当地的老百姓称这座庙为老爷庙。当然了，这些都只是民间传说，不可尽信。可是就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人说在老爷庙水域看到了水怪。据当时目击者称，那东西大约有30多米长，形状像一把巨大的扫把。没人刻意想象这么一个东西会是怎样的一种生物，甚至还有人说湖里的那个东西像一条白龙，而且它在水中的穿行速度特别快。这个说法倒与上面那位目击者有点相似，因为如果龙头有一半沉在水里，只露出小半个头跟一对龙角的话，从侧面看确实挺像扫把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尽管此事的目击者众多，但是政府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更加禁止相关人员继续讨论此事。于是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件乡野传闻。从那次的事件之后，老爷庙又曾经数次发现过那只奇怪生物的踪影。可是不论那东西是一只巨猿也好，或者是一条白龙也罢，老爷庙附近湖中有一头未知的巨型生物，这事儿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家里的老头子对那定江王的传说也是早有耳闻，只是所知道的并没有韩国人准备的这份文件上所叙述的如此详细。在韩国所提供的资料上，不仅仅有每一次老爷庙那未知生物出现的时间与目击者的大致描述，甚至连目击者的姓名和政府所派去的调查人员的姓名、职务都有详细记录。可见这群韩国人为了此事已经筹备很久了，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而今年这场大旱无异于帮了他们的大忙。而对于老爷庙附近的水文气候环境，韩国人在附加的文件当中也有十分详细的调查报告。据报告当中显示，老爷庙附近水域的事故发生是有规律的，几乎所有的沉船事件都发生在每年的3、4月份，而且出事的当天一般都是天气晴好，要么晴空万里，要么皓月当空，没有一起事故发生在阴雨天。同时在事故发生的时候都伴有大风，最大的风力可达16级，风速每秒200公里。众所周知，在我国每年的夏季，沿海地区都会拉响台风警报。台风生于海洋上空，会对沿途经过的城市造成极大破坏。 在台风登陆的地方，一般情况下风力在12到13级左右，16级可就属于超强台风了，很少发生。鄱阳湖在江西，为什么一个内陆湖会产生如此大的风力呢？这风从何来啊？后来科考队发现，风是从庐山来的。俯瞰鄱阳湖，基本上它的形状像一只葫芦，最窄的地方只有3公里宽。老爷庙水域恰恰就在最狭窄的地段，而且这一段水域的西北方正好靠近庐山，而庐山的南部正好延续到老爷庙的西面结束，两者仅相距5公里。与此同时，鄱阳湖地区一年当中多盛行北风，当气流自北南下的时候，庐山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座屏障，挡住了风的去路，一部分气流只能从庐山东面的山峦绕过，气流从这里聚合在一起，顺着峡管流向宽度只有3公里的老爷庙水域的时候，这风力和风速顿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威力。所以当船只行驶至此处，又恰巧遇到大风之时，其处境之险可想而知。由此咱们可以得知，老爷庙飓风的产生原因，当北风刮起之时，气流穿过庐山东南的山峰，在此处气流受到挤压之后，根据流体力学原理，气流受挤压的时候就会加速加强，而这股受到挤压过后的气流从庐山上下来之后，经过老爷庙的时候再次被压缩，从而产生飓风。关于老爷庙飓风的产生之谜，按照这个原理是可以说得通的。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人们在夏天乘凉的时候，是不是都喜欢坐于弄堂口？因为在弄堂口处风力会大一些，这个呢，就是气象学当中所谓的峡管效应。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咎于飓风，但是那么多的神秘事件，如果说都是飓风所为，这个结论未免有点太过草率了，让人难以信服。飓风只会把人吹走，不会把人吸走，而且再大的风也不会把人吹得无影无踪。鄱阳湖一定还有更加让人难以理解的秘密，要想揭开这个秘密，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把失踪的人跟船找出来，唯有如此方可解开谜团。在1990年的时候，江西省政府曾经组织过一次专家考察队到鄱阳湖水域考察，据说海军还派遣了几名潜水员去协助。然而考察队在老爷庙附近的水域并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沉没在这里的上百艘大船小船与失踪人员竟然全都不翼而飞了。除了一艘老爷庙外围水域的铁壳船之外，其余的船只竟然全都不见了。就算是一块石头扔进水里面，总得有个声响吧，那么多沉船沉入湖底之后，怎么可能就这样消失掉了呢？为此考察队中的一名潜水员对这个调查结果十分不甘心，他认为鄱阳湖毕竟不是海洋，那么多的船和人失踪，不可能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所以他决定再次下去看看。结果这一下水，那名潜水员就再也没出现，直到第二天考察队才在距离鄱阳湖15公里外的昌巴山湖发现了这名潜水员的尸体。然而这个昌巴山湖是一个不足20平方公里的内陆湖，四面环山，而且距离鄱阳湖有15公里，两者根本不相通。既然不相通，那么这名潜水员的尸体又是怎么从鄱阳湖跑到昌巴山湖去的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昌巴山湖位于山上，整体海拔高出鄱阳湖整整12米。大家都明白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 那么又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把这名潜水员的尸体送上了长巴珊瑚呢？在资料当中还显示，鄱阳湖是一个完整的水系，江西省赣、抚、信、辽、修五大河流的水从不同的方向汇入鄱阳湖，水流流入宽广的湖面的时候流速缓慢，但是进入狭窄的老爷庙水域之后流速就会随之加快，所以老爷庙水域表面上看着好像十分平静，可实际上呢，水下异常暗涌。可是仅仅由于湖面下水流方向混乱便可以形成漩涡使船只倾覆，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耸人听闻了。根据当地有经验的渔民讲述，像老爷庙这种漩涡在其他的河流当中是存在的，影响并不像是老爷庙这边这么明显，更别提把数百吨重的船舶掀翻于湖底了。所以仅仅是这水下的暗流引起的漩涡就能把船只拖入湖底，这种说法实在是让人有些难以信服。可是在韩国人弄到的一张低空拍摄的彩色红外航空照片当中，文件指出，根据这张照片所显示，老爷庙水域底下居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沙坝，长约2公里，呈东西走向。而在这张航拍当中可以看到沙坝大约占老爷庙水域总宽度的2/3。可以预料的是，一旦船舶在风暴困境当中又遭遇到了底下沙坝的漩涡攻击波，船老大们想要逃生那是难上加难。所以整体来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藏在水下数米之深的巨型沙坝。正是因为这个沙坝的存在，才阻挡了席卷而来的水流，在湖水底部形成巨大的漩涡，这些漩涡对船只最终造成了致命一击。而且在文件当中还说，韩国人从当地一名长期在老爷庙附近打井的老人了解到，他竟然在打井的过程当中发现地下有石灰岩的存在。而韩国人方面则把这个信息与失踪沉船联系了起来。众所周知，石灰岩极易溶解于水，所以对于此处湖底的石灰岩而言，自然也逃不过这大自然的铁律。所以韩国人认为，在老爷庙的水域下方很有可能由于石灰岩层与湖水之间的互相作用而产生了大量的溶洞，甚至会有暗河的存在。而在此处失踪的货船极有可能通过暗河流到了长江。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精密的计算，韩方认为，由于老爷庙水域是5条河流聚合地，水流带来大量的流沙，每年沙粒淤积量应该可以达到1120万吨，再经过日积月累的演变，才最终将溶洞与暗河掩盖在深处，从而使得我们在外表上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而这个也是之前文件里所描述的那名丧生的潜水员的尸体会从鄱阳湖跑到长巴珊瑚的原因，想必应该是老爷庙的湖底有一条不为人知的水道是与长巴珊瑚相通的，而被水下漩涡吸入湖底的潜水员正是通过这样一条暗流从地面之下被带去了长巴珊瑚。但是根据中国往年的地质队在老爷庙附近钻探工作报告所显示，老爷庙附近的地质组成上虽然有少量的石灰岩，但更多的却是硅质岩。而对于硅质岩而言，水对其几乎是产生不了什么溶解作用的，所以更不会发育出大规模的溶洞与暗河。只是后者的这个观点也找不到太多的证据可以证实。最后韩国人在文件当中只是得出了目前不排除老爷庙水下有溶洞与暗河的存在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家里的老头子在把韩国人所提供的这些资料全部翻阅完毕之后，也明白了这次韩国人来找他们相助的真正原因。很显然，韩国人是想借助家里的帮助 防备水下可能存在的那只定江王的出现。而另一方面，韩国人心里也明显倾向于之前文件里那个老爷庙湖底有溶洞与暗河存在的分析，并且相信当年那只沉船就是位于某一个溶洞之内，只不过是被淤沙所掩盖了。而且正如文件当中所说，这些溶洞很有可能是与暗河相连。今年的这么一场罕见的大旱，不仅仅会使得湖面水位下降，更加会影响湖底的溶洞与暗河。可以想象到，等到来年水量恢复了，这些暗河与溶洞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啊？谁能保证目前还在湖底的日本沉船到时候会不会随着突然暴涨的水量被冲到长江当中去呢？也正是为此，韩国人才如此着急的想要抓住这次鄱阳湖水量大减的机会，去打捞当年的那艘日本沉船。因为根据他们的预谋所示，那艘沉船现在仍然还位于老爷庙的湖底，更没有像其他沉水的船只那样被冲去长江。只不过这艘日本沉船还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啊，一切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按照韩国人的表现来说，那就是所有的行动都要快，一定要抢在鄱阳湖水面再次上涨之前。而且韩国人所给的众多资料也从玄学跟科学上各自对此事给出了一个解释。虽然他们目前的一切都是基于科学角度去准备此次打捞沉船的行动的，但还是对于那种未知的神秘力量做出了相应的准备。说不定现在老爷庙那边的打捞工作韩国人早就准备好了，只是等着这些韩国人将找来的帮手给带回去，就能马上开动了。而且家里的老头子有理由相信，这些韩国人仅仅是那个内氏家族所派出来的众多小组之一，这次被请过去帮忙的也绝对不会只有家里的这么一支人马，甚至韩国那边也会派出一些人来参与此次打捞行动。不然谁能确定那个预锚的准确位置？国内做这行的可对朝鲜那套东西并不熟悉。而且崔科长在老头子看完了资料之后还对他们做出承诺，说到时候啊，如果沉船打捞成功，对于船内财物他们不会取走分毫，甚至韩国人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都无偿的归还给中国政府。但只是那枚他们此行所寻找的朝鲜王朝的那枚王印，他们无论如何都得带走。有可能的话，他们还想把金喜泰的尸体也一起带回韩国。只是对于金喜泰的尸体，这么多年来经过水下浸泡，也不知道能否会有残骸剩下呢。事情到了这一步，韩国人这边算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全部告知给了家里，而家里人这个时候也肯定不可能听了人家这么久的一个故事还拒绝人家请求吧，不然这事传出去，家里人在江湖上也真是没脸混了。而且很显然，这次赶往鄱阳湖的不会是仅仅我们这一家人，估计别的人就算没有发现韩国人之前刻意隐瞒的举动，也应该是有所提防。对于这件事情的隐情与前因后果，知道的也不会比家里少多少，更别说这次行动当中说不定还有韩国来的同行呢。所以就算是出于家里给上头的考虑，这次韩国人的求助家人也不能置之不理啊。于是当时管事老头跟各家族长去后堂开了一个小会，又打了几个电话给外地的分家，简单叙说了一下这次家里接下来买卖的详情。最后一群人做了决定，从各家一共抽出了6个人，随着这群韩国人赶往江西。故事说到这儿啊，已经接近尾声了。韩国人最后拿到了自己想要找的那样东西，而且整个打捞过程呢确实遇到了数次麻烦，但好在全都化险为夷。可就算是这样，还是在老爷庙的湖底丢了好几条人命。不过好在家里那次派去的6个人全都安然无恙。当时在老爷庙所发生的一切， 家里那次派去的几个老头子回来之后，当天就跟各家的族长与管事老头他们在后山的祠堂里碰了个头，还说了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也就是从那天之后，各家就不让自家的人在私下里讨论此事。而那六个当事的老头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只是事后听家里人偶然说起过，当时韩国人在老爷庙的水底真的是曾经发现过什么东西，只是那个东西啊，既不是传说当中的那只巨猿，也更非当年那些目击者口中的白龙。至于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听出来。最后我想说，这个世界上咱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实在有太多了，大多数人所坚持的科学实际上并不能解释这世间万物的一切，所以请不要把咱们自己的目光给局限住，更不要盲目地排斥一切与自己的认知有所矛盾的事物。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那就是科学与玄学之间并非是一对矛盾体，八卦五行皆是如此，科学只不过是世间众多道中的一员，它与其他许多学术理论同样是处于一个大道之下的。而玄学呢，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无法解释的科学。好了，印的故事讲到这儿就全部演播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作者讲故事的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